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开心喺中堂咧同弟兄姊妹一齐去分享神嘅话语。我哋喺崇拜之前，我哋一齐去祈祷啊。亲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话语系奇妙，系宝贵，系我哋人生方向里边你嘅指引，同埋我哋生命嘅明灯。求主你自己嘅话语，去亲自嘅去接住你嘅圣灵，去帮助我哋明白。不求主，你唔单止俾我哋明白，都俾我哋有一个愿意遵行你嘅话语嘅心，俾我哋能够明白你嘅旨意，我哋更加愿意去行出主你嘅旨意。我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咁样祷告奉赖主耶稣嘅名字，阿门。有一个基督徒，佢咧就好中意食冬粒。我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冬粒。咁呢个基督徒咧好中意食冬粒。咁喺佢翻工嘅嗰条街上面咧，有个铺头咧就专门卖冬粒嘅。咁所以佢日日开车咧就会即系经过嗰条路，咁啊就梗系就会停车买两个冬粒啦。咁啊呢个就翻工。咁放工佢又翻翻嚟嘅时候咧，又买多两个。咁就唔知唔觉里边咧个冬粒咧就越食越多啦。咁人咧就变得越嚟越肥。所以咧后屘咧佢又担心自己嘅健康，可能人哋又话佢唔系好靓。咁咧佢就即系决定咧，有一日佢就决定喺上帝面前立志，佢话我唔再食冬粒噶啦。所以佢求神系帮助佢，佢我掂都唔会再掂噶啦。佢决心咧，我以后咧都系食嗰啲健康嘅嘢，可能冬粒你食少少，其实都可以健康嘅。咁佢就好盼望咧，可以能够去即系唔掂嗰啲肥腻嘢噶啦，等自己个身体咧可以能够苗条啲或者健康啲咁样嘅。於是咧，佢就決定改變佢嘅嗰啲嘅習慣。佢改變，首先佢改變佢翻工嘅路線。佢揸車咧就唔行佢原先行開嘅嗰條路。佢次次咧就特登係揾另外一條路去經過嗰、那個即係嗰個店，即係繞過去行咁樣嘅。佢睇唔到，咁就自然就唔會受誘惑啦，係咪？咁呢個方法咧都係唔錯嘅。所以時間咧過咗一日兩日。咁慢慢慢慢咧，就差唔多就过咗两个月。两个月咧，佢都冇试过即系掂冻粒，所以佢就即系好开心。咁有一日咧，佢揸车，佢无意当中咧，佢就将架车咧就开翻，即系其实无意嘅，就唔知做咩，咁就开咗嗰条原先行开嗰条路噶啦。咁远远走就见到个冻粒店，佢突然之间佢就话俾自己听，唔得嘅。唔得嘅，我唔可以入得去嘅，我唔可以去食嘅。但系另外一时间要谂，呢个会唔会系神嘅旨意咧？会唔会系神可能去即系奖励我喺呢一段日子里边所付出嘅努力？我好辛苦，或者咧可以神俾我今次咧享受一次嘅冬粒。于是咧佢就祷告话：亲爱嘅上帝。如果你真系你嘅旨意咧，就俾我可以喺你嘅店门口咧，喺嗰间店嘅门口咧，揾到一个泊位，咁我就知道噶啦。咁祈完祷之后咧，佢就揸车，就喺个附近咧兜咗十几个圈，就揾到个系啦。当然啦，佢都好即系按照神嘅心意食咗佢心爱嘅冬粒啊！你明白我讲嘅意思啊？其实好多时候基督徒咧，都会用上帝嘅旨意咧，用呢个说话咧嚟支持我哋自己嘅谂法。但有另外一啲嘅基督徒咧，好多时候都会因为上帝嘅旨意咧，系搞得好困惑、好迷茫。其实两种人咧都是一样嘅啫，即系唔系好明白乜嘢叫做上帝嘅旨意。所以我今日咧特别想透过一段即系经文，即系哥罗西书一章。9-14节，头先Johnny读过，一齐去同大家思想下乜嘢系神嘅旨意，上帝嘅旨意。嗱，首先我哋要讲咧，我哋今次读嘅经文咧，就系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嘅一个祈祷。呢一间嘅教会咧，其实唔系保罗创立嘅，佢本人咧都冇去过哥罗西。嗰间教会咧系一个叫做以巴弗嘅人佢建立嘅，而呢个人咧系保罗喺以弗所传道嘅时候，可能接触过保罗，咁然之后信咗主， 他信了主之后呢就回到他家乡呢就同人传福音，然之后呢就建立了教会，是他所建立的。咁虽然保罗佢唔认识呢一班嘅基督徒，但系咧佢呢度佢喺第九节咧，佢话因此我自从听见嘅日子，就不住嘅为你祈祷同埋系祷告同埋祈求。保罗喺呢封信里面话俾佢个读者听啊，佢喺度不停嘅为你哋祈祷啊。每一次保罗听到有神新嘅工作或者有教会被建立咧，就算佢冇见过，就算佢唔系佢建立嘅，佢都会为到嗰啲人去祈祷。如果我哋从保罗佢为人祈祷呢件事情上面咧，我哋最少可以睇到保罗个心胸咧系一个好广阔嘅心胸嘅。嗰啲人系佢从来未见过嘅，嗰啲人系即系可能嗰间教会都唔系同佢有咩关系嘅，但系佢都愿意为嗰间教会祈祷，佢愿意会纪念嗰啲素未谋面嘅嗰啲人佢哋嘅需要。弟兄姊妹，我哋自己反省一下，其实我哋嘅祷告嘅范围有几阔咧？我哋嘅祈祷系咪都系单单围绕住我哋自己嘅家庭、我哋嘅教会？我哋所纪念嘅系咪净系记挂住嗰啲我哋好熟悉嘅或者所爱嘅人嗰、那个圈子咧？当然，我哋要为我哋身边嘅人祈祷，因为如果连我哋都唔为佢哋祈祷嘅话咧，咁冇有边个会为佢哋祈祷咧？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如果我哋嘅祈祷嘅范围最远嘅范围只系到呢度为止嘅话咧，咁就可能说明咧，我哋嘅眼光咧好狭窄，我哋只系挂住我哋自己嘅圈子。但系我哋睇翻保罗，佢唔系咁嘅。保罗所纪念嘅咧，佢系唔同嘅教会，就算未见过嘅基督徒，佢都会为佢哋祈祷。所以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保罗系一个胸怀普世嘅一个基督徒。他纪念不同人的需要，但当然我们不可能为了每一间或者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去祈祷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学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为一些我们不熟悉或者我们未去过的地方或者教会去祈祷的。在我们窝福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会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和外关的使者，所以时会请他们回来去分享一些的需要，那些需要有些在我们程序表里面都有记，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你有冇留意过咧？你愿唔愿意为佢哋呢啲人去祈祷咧？嗰啲需要嘅祈祷，可能嗰啲人系你唔熟悉嘅，但系盼望我哋一齐去学习，喺祷告里边去操练，喺当中去一齐去纪念佢哋嘅需要。保罗为哥罗西人祈祷，佢祈祷咩咧？佢话愿你哋喺一切属灵嘅智慧同埋悟性上，真正知道上帝嘅旨意。保罗佢期望嘅系基督徒可以能够知道上帝嘅旨意。上帝的旨意这个词呢，很多时候都被人去用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来知道那些神对我们做一些抉择，或者是人生一些前途方面的所定的旨意。是不是应该跟某某人拍拖结婚呢？又或者呢，应不应该买这层楼呢？特别是现在即政府 有很多个招数出来这样的。在这些情况我们应不应该买呢？又或者我们是应该报哪间学校呢？又或者是我们应该是转不转工呢？搬了家之后去哪间教会呢？我们面对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就会寻求神的主意，神的旨意。从本质里面来讲，这些东西不是不好的，因为神的确是会在很多方面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些寻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谨慎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或者人生要做人生决定的时候，我们才去想起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一种心态的本身呢，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中心。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种做法可能令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圣经里面讲到神旨意一些很重要很主要的那些层面的。神的旨意在讲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讲呢，神的旨意听不听到啊？神的旨意呢，是知道神救赎的计划，这个是神第一方面他的旨意的意思。即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呢，他讲到神的旨意就是接着耶稣基督的死是完成了救赎，
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呢，他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叫万物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要成就的救恩计划，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旨意呢，其实就是指神的命令和神要人去遵行的他真理的原则。在诗篇143篇第十节呢，他讲到我诗人在这里祈求，他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我灵本为你的灵本为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说求神教他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即是信服神的命令。咁换言讲之呢，就是说神的命令呢就是神的旨意。那个诗人他不是在鼓励着，喂你是求下神，看看神怎样可以明白，令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不是的，这个不是他祈祷的。他祈祷呢是求神帮助他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来看呢，就是他已经假设了，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他求的是要行出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就是神要我们去行，就是那些遵行的原则。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又特别讲到，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应该好像智慧人一样，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界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就是他知道在一个邪恶和一个很愚昧的世代里面，世人都会是追求享乐主义的，他们白白是浪费了神给他们的一些机会。但面对这样的环境之后，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你们应该善用每一个机会，避免愚昧，从而是显明你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明白神的旨意的。然后下来的呢，他就跟着就提到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要赞美神，要感恩，在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生活上面或者关系里面怎样是识字即是合宜。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呢，是保罗特别讲到，他说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人行。跟住仔之后呢，第十六到十八节呢，保罗都讲到，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感恩，因为这就是神是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关于这些一系列的那些神旨意的经文里面呢，都告诉我们听一样东西，神的旨意呢其实就是神要成就的救恩计划，还有神指示我们应该追求你什么，按照什么的原则去生活，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怎么可以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第九节呢要讲的第二个部分的了。我们看一看第九节呢，他说保罗说愿你们在满了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这里所讲的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就是指到圣灵赐给人有那种的智慧和理解力。因为只有圣灵赐给人的智慧和理解力，人才可以认识神的旨意，才可以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人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圣灵赐给人的智慧和理解力呢？其实当时呢，新约圣经还未完成的。那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假教师呢去教导一些错误的教导。关于那些错误的教导呢，就其实是来自于当时一些哲学或者一些很流行的一些宗教思想。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呢，他就特别讲到，他说提醒哥罗西人，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将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不用基督而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粗浅的学说将你们老去。其实他就在讲，因为当时有时有些学者呢就其实在看到，他说当时那些错误的教导呢，很多是来自于洛斯底主义那些神秘的思想，有些是来自于犹太教那种律法主义的，有些是一种混合的一种中多元的思想的那种学说。这些呢都令到当时那些信徒呢，即是没有圣经，即是因为圣经还未完成的嘛，所以很容易呢就离开了即是纯正的信仰， 所以保罗就喺呢度提醒佢哋，佢为佢哋祷告，佢话求神帮助你哋，俾你哋有理解力，俾你哋有智慧，你哋可以能够明白神嘅旨意系到底系乜嘢嘢。其实到咗今日，我哋今日嘅圣经已经完成咗噶啦，新约已经完成咗噶啦，圣灵已经喺里边好清楚嘅去向我哋启明咗神嘅旨意系乜嘢嘢噶啦。但系有一样嘢，我哋仍然需要咧，系祈求神帮我哋去接受圣经嘅权威，唔单止要正确嘅去理解圣经，更加愿意将圣经里边所教导嘅嘢咧，作为我哋行事为人最高嘅准则。在我们现代的基督教世界里面，仍然有很多错误或者偏差的教导。这些教导呢，很多时候就是否认了圣经的权威和曲解圣经而带来的。例如说呢，新派的神学他们所说，就是他否定了圣经的是神的真理，是绝对的权威。他们认为圣经呢只是人的作品，所以呢有时代的限制，你可以按照你的时代不同，你自己任意去删减一些东西的。而灵恩派呢，他们是追求神迹奇事，权能医治，他们认为这些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追求，要很多信徒去追求。而成功神学呢，他们就提出神的旨意呢，就是要人去能够得到成功，得到财富，得到健康，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信徒应该去追求的。但其实这些 上述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他们都是否定或者曲解了圣经。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呢，刚才讲的是基督教 内部所面对的一些即错误的教导。在基督教外面呢，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不信的思想，一些文化的潮流。现代教会最常面对的冲击是什么呢？我想呢，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另外一种呢就是世俗主义的思想。后现代主义令到人呢，他去慢慢呢就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有绝对的真理存在，有绝对的权威。他不相信呢，他更加抗拒呢即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制定自己的个人的道德标准。甚至乎我有时会在网上或者听到人这么说，他说只要不伤害人，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不应该是对人的生活呢或者对一些的行径呢是做一些的任何的道德判断。有时在基督徒里面都会有时有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或者有时一些报道，一些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反对将同性恋当为罪，更加批评教会去缺乏爱心。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言论呢？那个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世俗主义的潮流又是什么呢？世俗是要人去追求享乐、名利、时尚，这些东西其实在侵蚀着教会，令到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不愿意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他更加不愿意去信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他来说呢，只是他生命里面可有可无的东西。他追求认识神呢，其实就被他变得呢是一些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来的。而谦卑信服神呢，就变成一种没有能力、没有个性、没有个人 style 的一种的表现。他认为人生最紧要呢是追求那些不受约束、追求成功、追求即时的享乐，要满足个人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呢，就算是基督徒发生婚前性行为、同居的事，同埋存着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来敬拜、来教会的，这些人不再少数。看到这些东西，或者等这些东西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都讲明一样嘢，我哋受世俗嘅影响可能好深㗎喇。教会可能离神嘅旨意呢会唔会好远呢？基督徒会唔会好远呢？呢个係令人好痛心嘅一样嘢。所以我哋需要祷告，效法保罗， 求神俾我哋有一个属灵嘅智慧同埋理解力，帮助我哋能够去明白神嘅旨意系乜嘢，以至于我哋能够去接受圣经里面嘅教导，同埋我哋知道我哋生命应该追求啲乜嘢嘢。基督徒要明白神嘅旨意，咁认识神嘅旨意嘅目的系为咩呢？我哋睇一睇第十节，我哋一齐读一读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坚持。嗱，认识神嘅旨意咧，个目的咧唔系为咗系满足人即系一啲好奇心，更加唔系帮我哋咧去随时去睇到人哋嘅错误嘅，都唔系嘅。保罗嘅意思唔系咁。保罗嘅意思话咧，我哋认识神嘅旨意咧，系为咗叫我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嗱，行事为人咧系指到我哋生命里边每一个层面，包括我哋思想啊、行为啊、言语啊、喜好啊，或者我哋人生嘅追求，每一个范畴，我哋都要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嘅意思咧，就系我要合乎神嘅要求，合乎主嘅要求。咁保罗写到呢度嘅时候咧，佢惊嗰啲读者咧可能唔系好明白咩叫对得起主，所以跟住佢就详细嘅解释。对得起主嘅意思咧，就系佢希望佢哋凡事蒙主嘅喜悦。呢个就系对得起主嘅意思啦。都是神要人明白神旨意的目的的。其实就好像一个父母，他赚钱赚得很辛苦，那么供仔女出去读书。其实如果你是个父母的，你都很想仔女很勤力去读书，是不是？那你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他们可以很努力读书，早些学完就是毕业回来的嘛。那你希望你的仔女能够明白你的心，我相信你期望他明白你呢，明白你的心呢，都是不是只是为他，就是为了叫他知的呢，你是盼望他可以知道之后呢，可以能够努力读书的呢，这个就是明白你期望他去实行的，是不是？其实我们的父都是这样的，他盼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目的是为了我们愿意去遵行，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当我们活出神一要活出的生命呢，其实最大的得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目的。何况呢，我们的主呢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牺牲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呢33年受尽痛苦，被人唾骂，被人嘲笑轻视，跟着最后被鞭打，在钉十字架。他付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回应神为你牺牲的这一种的爱呢？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去寻求土主喜悦的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都会应该这样做。我们常常问自己，究竟耶稣想我怎么做呢？什么的言语行为可以能够配到过他呢？我这样做会不会骚扰神的名呢？究竟哪一种的决定是更加能够帮我活出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如果我们用这些很简单的几条问题时常问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的。我们会改变我们一些平时的一些的怎样看工作，怎样看休闲，怎样看信仰的一些的看法。我们都能够改变一些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改变一些我们怎样看钱，怎样分配时间，一些的先后次序。这个就是土主喜悦。保罗呢就是一个牧者，他的教导呢他就不会流于抽象的，所以他一定要详细去解释一个蒙主喜悦的生命呢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一起呢就读一读第十节下，跟着到第十四节，好吗？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愿你们从他又感谢神使你们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接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 在原文里面呢，保罗呢他用了四个分词，多结果子，不断的长进，力上加力，同埋感谢神，来带出一个蒙主喜悦的生命，他所具备的四个特征。我们再一看一看，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在一切善事上面多结果子。嗱，呢度所讲嘅善事咧，一切嘅善事咧，究竟指咩事咧？系指到嗰啲所有有价值，特别系有啲道德价值嘅事情，既可以包括福音工作，又可以包括我哋生命里边有好嘅见证，更加可以包括嗰啲对社会、对他人有益处嘅嗰啲嘅事。冇错，我哋嘅得救咧系在乎恩，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唔系靠住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个系以弗所书讲嘅。但是神的恩典呢，不是神白白的恩典，是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是为了叫我们去行善。这个是神所预备要我们去行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去行出那个善事。但原文呢，结果子的那个意思呢，其实是结果子呢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是表达一种持续不断的结果子。一个土主喜悦的人，他的生命呢是会不停的是结果子的。在带领人信主的事情上面，他会结果子。在生命品格的上面呢，他会结圣灵的果子。在对人对社会有益处的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呢，他会结美好的果子。弟兄姊妹，你信了主可能都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我们有没有试过带人信主呢？结福音的果子我们有没有试过呢？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结圣灵的果子呢？加拉太书五章特别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的果子，生命的特质，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从我们生命里面看得出来呢？我们是不是只是顾着自己，忽略了人的需要？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生活或者我们的工作的当中呢，去荣耀神呢？可能我们结了果子，但这些有没有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这些结果子的情况在继续在结紧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个愿意为神结果子的心，那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对神的认识更加有长进。这里所讲的长进呢，不是说增加了很多一些神学啊、圣经的知识，不是指知识的问题，是指到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深度不断地在加深。可能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他读了很多圣经或者属灵的书籍，或者甚至乎在神学院里面去收一个学位，或者是读一些课程，这些可以帮助他去增加一些神学的知识，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这些并不等于他认识神的程度是加深的，因为认识神其实是一种的关系，不单单是知识的问题，是一种关系的问题。当然认识上帝需要有正确的知识的，所以我们需要是读一些正统的一些、即是神学的或者圣经的课程。你一讲到呢，即其实是认识神必须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才可以能够同神有一个很即是很深的一种的认识。一讲到建立关系呢，我们很多时候自然就会讲到读经啦、祷告啦、灵修啦、默想啦，这些是帮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个很好的途径，是不是？是，确实这些是 很帮助到我们的。但是呢，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样东西，一个人就算做齐这些所有的东西，有稳定的灵修，有稳定的读经祷告生活，每一个星期翻崇拜一定准时的，这些东西都不代表你跟神是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好新认识神，你想是不是？如果是读经祷告，这些就等于他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应该是跟神最好的关系的人了，是不是？法利赛人他 他们的读经他们的祷告是很恳切的。如果是读经祷告就等于跟神的关系很好，那他们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就应该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其实不是读经祷告你做齐这些事你跟神的关系就一定很好的。当然做这些事是很重要的。最重要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信服神，愿意爱他的心。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爱神，一个愿意信服他旨意的心的话，你的读经祷告才可以帮助你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耶稣他说，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出于自己，或者出于凭着我自己说的。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讲的。其实 我以前呢，即是初初信主的时候呢，读这一段的圣经 我都不太明白的。因为看过圣经的上下文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呢，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挑战他的权威，就说他教导的东西呢就不是由神而来的。咁耶稣呢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就答佢呢个问题。佢话你哋如果系愿意立志遵行神嘅旨意呢，你就知道嗰啲教训呢系出于神嘅旨意定系出于我嘅。咁我读完之后我都一路都唔系好明白。点解嗰啲人唔好认识即系耶稣嘅嗰啲教导究竟出于神啦定系出于佢自己。点解耶稣咁样回答呢？咁后面我就明白啦。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后面先明白嘅啫。咁即係话呢，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嘅人，佢係会慢慢逐渐认识神嘅。当佢认识神之后，佢自自然然佢就有嗰种嘅分辨力。佢就知道耶稣嘅教导究竟係咪神嘅心意，佢自然就会分辨到出嚟嘅。係咪？所以其实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你睇到耶稣话你要先愿意立志去遵行神嘅旨意，你就知道那个教耶稣的教导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你遵行了你就认识，你就自然有分辨的能力，你就能够去知道神耶稣的说话是不是出于神的。事实上都是的。当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这一位的神呢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你跟他的关系都越来越好。这个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就在一切的事上力上加力。保罗在十一节他讲到，他说愿你们从他的荣耀的权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力上加力这个字呢，原文里面呢是一个现在时态的那种被动词态，他可以说是一种获得完全的能力。保罗讲到呢，佢系一个蒙主喜悦嘅人呢，佢去喺神嗰度呢系攞到支取到嗰啲完全嘅能力。嗰种能力呢系嚟自于神嗰种荣耀嘅权能而嚟嘅，嗰啲好充沛嘅能力嘅，系没有缺乏嘅。喺一切嘅事上力上加力呢，系指到无论遇到乜嘢嘅情况，乜嘢嘅环境，人都可以喺神嗰度呢系支取到力量。呢一种力量用嚟做乜呢？跟住就讲啦。他是可以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这个字呢，有些译本呢就将它翻译为坚忍，是指到那些人在那些很困难的环境之下呢，他不气馁，他不放弃，他继续去前行的这种的 品格。而另外一种宽容呢，就指到那些跟人的关系里面呢，你遇到一些很难相处的人，你仍然能够去对佢去包容，你仍然选择唔去即係发捞呢一种嘅。其实喜乐、坚忍、宽容呢啲都系我哋喺信仰历程里面好需要、好需要嘅一个即係品格。圣经喺呢度讲俾我哋听呢，如果我哋愿意去认识神嘅旨意，遵行神嘅旨意嘅话呢，我哋就可以能够得到嗰啲遵行神旨意所需要嘅能力。唔单止系得着，而且是力上加力，不单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是很多的处境，是很多的事情上面，你都可以能够去经历到神给你有够用的能力，给你去完成成要你完成的一些工作。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一个复兴历史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叫成纪圭牧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成纪圭牧师。他在1882年出生，跟着就是1940年死。咁神呢就喺佢嗰个时代里面呢好大大嘅使用咗呢一个圣牧师。圣牧师呢佢仲即係参与咗嗰种翻译斯可福圣经函授课程嘅嗰啲嘅即係神学嘅课程。令当时呢有好多个信徒呢可以得到造就。所以圣牧师係一个好即係被神使用嘅一个牧师。咁圣牧师呢佢个师母呢叫戴恩媛姊妹。那個姊妹呢一中學畢業呢他就將自己呢就奉獻給神去服侍神。咁然之後呢就認識得成牧師就同佢結婚，然之後兩個人呢就喺神學院裏面去即係去服侍。咁喺成牧師58歲嘅時候呢佢就即係有一次佢係出外係帶領聚會。喺聚會之前即係好似我哋都會唱三一頌係咪就一齊唱。咁當剛剛唱完阿門嘅時候呢他整个人呢就累低了就倒地。咁之后呢就被人呢就送到去医院。咁到嗰日下就三到四点钟呢他就昏迷里面呢就安息主怀。所以圣牧师好突然，他的离世好突然。他冇留下任何的遗产给到那个圣师母。他只是给师母有六个好小的仔女。最大的一个是11岁最小的就是瑞岭。所以成师母很哀痛。当时是正值是中国那种的战乱 ,1940 年嘛就是日本仔就是那时的时候。所以成师母呢是没什么可以依靠的就是依靠上帝。他求神给他有力量能够去抚养那些仔女成长。一路逃难后来神给他找到一个安息的地即是 安妻的地方给他可以在那里住。很不容易。跟着呢他就在那里呢就可以整一些面食即是一些北方人一些面呢即或者是一些包点啊即是自己整。然后呢就叫个大女呢就在街道去卖。这样呢很不容易很艰辛呢就是一家人就在那里糊口。在里面呢他没有埋怨神。他都没有问神为什么。他就是求神给他有个能力去照养成牧师的六个仔女。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艰辛但是神都保守他一家。他六个仔女除了有一个女是因为他逃难的时候呢即是过了身呢其他的仔女呢都能够活咗落即係生存。所以后尾呢佢讲过一篇嘅见证。嗰、那个题目呢叫做活不出嚟嘅一家人活下来啦。即係应该活唔到嘅但係竟然生存啦。好感动。后尾呢佢嘅仔女呢佢唔单止即係生存而且呢仲有机会呢係接受教育。这个呢就令到成师母呢个心呢好得安慰。所以他们一家呢常常是感谢神。咁一起去唱诗去感谢神。咁经历过文革。文革之后呢就中央的一些的宗教政策呢就冇以前咁即係紧㗎啦。咁有啲基督徒呢当时内地呢就开始呢就偷偷地聚会。咁但係冇工人因为牧师全部即係一系死一系被批斗仲未放出嚟嘅。咁但成师母呢佢就係愿意呢去当中去服侍。佢就开始去服侍教会传福音做一啲嘅信徒栽培。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原本一间可能得十几人去聚会嘅嗰啲地下嘅即係聚会点慢慢呢就变成一间几百人嘅一啲嘅正区嘅教会。从成师母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经历里面呢他能够去坚忍面对喜乐的面对。不力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常常跟从主常常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神给他有能力在他生命里面彰显。这个是神给我们看到做神喜悦的事的人第三个的特征。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 感謝神，感恩。為什麼要感恩呢？保羅說，他說因為天父在我們配與眾聖徒與在光明中分享基業。因為天父呢令到我們呢可以同眾聖徒呢可以能夠一起去分享那些基業。在這裡呢保羅就用了一些即是以色列人的一些夢救贖的事情那些詞語呢來解釋緊救恩。他以色列以前蒙救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神给他们有迦南地作为地业的，而父神呢就给了基督徒呢有属灵的基业，就是救恩的了。而且呢这种基业呢不单单是指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属灵的福气，更加是指我们有永生，在将来能够同神在新天新地里面可以一起的同住。而且呢父神呢都救我们去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这里是指到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不会再受他的支配，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呢就变神，即是变成子民，跟着得以拯救。这个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他第四个的特征，去经历到神的喜乐，能够为到救恩常常的去感谢神。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讲一些很抽象的东西，神的旨意呢就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去活出的生命，一些真理的原则。一个明白的，真正明白的，就是愿意遵行的人。这个人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能够多结果子，认识上帝，靠住加力面对现在一切的处境，还有一个感恩的心。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些人，这种的人呢？你愿意在神面前去立志，去做一个认识又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呢？常常的讨的喜悦。或者我们都可不可以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去立志，我们做一个明白他的旨意又愿意去遵行他旨意的人。